宣教不只是分享教义或回应反对意见，我们的主以比喻的形式讲故事，好让他的教导在听众心里长存。在今天这一集里，我们要看看九部很适合向非基督徒传递基督教主题的电影。先对这些电影做几个说明。第一，我说的是带有基督教主题的电影，即使创作者本身并没想要传讲这些主题，甚至他们自己都不是基督徒。还有，我指的是那些你可以和非基督徒随意坐下来一起观看的电影。所以，虽然《The Passion》大概是对基督为我们所受苦难最好的呈现，但它并不算是一部适合周五晚上和朋友轻松观赏的电影。最后，我排除了那些过于俗套或者把基督教信息硬塞给观众的电影，比如《God's Not Dead》、《God's Not Dead 2》、《God's Not Dead 3》、《God's Not Dead 4》、《With the People》以及《God's Not Dead 5》、《In God We Trust》。我真希望哪天他们把续集搬到太空去，还和 Air Bud 来个跨界合作，片名就叫《God's Not Dead 6》（Caught Up in the Air Bud to Meet Him）。但总之，让我们按上映时间顺序来看看这些电影。第一部，1959年的《宾虚》，这部电影改编自Wallace 的小说 Ben-Hur, A Tale of the Christ, 该书于1880年出版，一直是美国最畅销的小说，直到1936年《乱世佳人》问世才被超越。作者 Lew Wallace 曾是北军将军，也是新墨西哥领地总督。1876年 ，Wallace 在火车上和有19世纪 Richard Dawkins 之称的 Robert Ingersoll 谈论宗教，足足聊了两个小时。Wallace 后来回忆那次谈话时说，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并迫不及待地声明，那是因自尊受挫所经历的痛苦，使我下定决心要彻底研究这个问题。在被 Ingersoll 激起的谦卑之后， Wallace 努力深入研究自己的基督信仰，最终写下了一部通过虚构奴隶犹大宾虚的视角来讲述耶稣基督的故事。这本小说先后被改编成两部默片，之后又在1959年被拍成由查尔顿·赫斯顿主演的史诗大片。2016年的那部算不上，别去搜，那片太糟了。1959版之所以非常适合非基督徒观看，是因为它通过奴隶宾虚的救赎故事，以及他与基督命定的相遇，优美地展现了基督信仰中恩典的信息，让人学会宽恕。此外，1959版还采用特殊的广角镜头和宏大的布景，营造出壮观的史诗气势。为赛马战车场景搭建的布景，当时是史上最大的。的确，这是一部经典影片，就连现代影评人都承认它依旧价值连城，看上去极为震撼。不过，观影前最好找张舒服的沙发，因为它足足有三个半小时长。不过，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这绝对值得一看。第二部，1962年的电影《The Reluctant Saint》，这部片讲述了库珀蒂诺的圣约瑟的故事。他是个朴实的农家男孩，经常因为反应慢被取笑，在母亲坚持下进入修院。据说圣约瑟曾向神祷告，希望能通过学术考试。考官奇迹般的只问了他唯一会答的问题，于是他就成了所有考试卡关者的主保圣人。Thus making him the patron saint of anyone in a jam on a test.
关于库珀蒂诺的圣约瑟，还有学术著作，记录了他因充满对我们主的喜乐而悬浮空中的种种证据。就连怀疑者也承认这些证据异常有力。在电影里，公教徒演员 Ricardo Montalban 饰演一位持怀疑态度的祭司拉斯皮神父，他认为约瑟的作为一定是出于魔鬼，并将这个角色演得活灵活现。如果你觉得这个名字耳熟，那是因为 Montalban 曾在《星际迷航2》里饰演 Con。
Con。
宾虚好看，是因为它属于如今已经失传的好莱坞史诗类型。The Reluctant Saint 好看，则因为它是一部小而温馨的谦卑传记片，这与片中主角的精神十分契合。在经典圣人电影里，还值得一提的是《A Man for All Seasons》。这部片描绘了圣托马斯·摩尔爵士的最后岁月。他拒绝支持亨利八世，要求宣布婚姻无效，也拒绝承认国王自称为英格兰教会最高领袖。很多人会责怪我只把这部片列为值得一提，因为它客观上比《The Reluctant Saint》更优秀。毫无疑问，它是一部经典。只是我对 The Reluctant Saint 有更深的情感连结，就好像我对星球大战新希望更有感情，尽管我知道帝国反击战在客观上是更好的作品。所以这两部电影我都推荐，他们把经典圣人故事搬上大银幕，讲述的剧情连非宗教人士也能欣赏。第三部，1965年的 A Charlie Brown Christmas。在一个儿童动画往往节奏疯狂，专为从小就拿着 iPad 长大的孩子设计的年代，能和孩子们一起看一部节奏较慢的动画，真的让人耳目一新。故事围绕我们最喜欢的 Peanuts 角色展开，查理、布朗、露西、史努比和伙伴们一起寻找圣诞节真正的意义。 最精彩的场景是在结尾，疲惫不堪的查理·布朗问大家有没有人知道圣诞节到底是什么，莱纳斯就背诵了路加福音里基督诞生的故事，然后说，
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查理·布朗。
我还想在儿童圣诞电影的范围里列出一个有争议的值得一提，2017年的 The Star。 如果你想要一部更符合现代节奏更快的动画，这部充满想象力的耶稣诞生故事改编绝对符合要求，还带有动物会说话而人类听不懂的老套元素。一位公教影评人说，这就像平安夜遇见宠物当家，很多人会讨厌这部电影，觉得它超级令人抓狂。我理解，但我的孩子们真的很喜欢，我也觉得这可以在圣诞聚会时放给家里非基督徒的小孩看。得知片中有 Oprah 配音，我本来有点担心，但我敢说这部主流作品还是有可取之处，因为主流影评人不喜欢它。有位影评人写道，这部片子相信他的神话，并用你能想象到最俗气的 God Pop 来宣传他们。玛利亚，你知道你的婴孩将来会在水面上行走吗？有人煽情地唱道。一部真的相信圣诞故事的圣诞电影，真是稀奇。所以如果你喜欢经典节奏较慢的儿童圣诞电影，我推荐 A Charlie Brown Christmas。但如果在家庭聚会时你能掌控 Netflix， 偏偏又因为有小孩在场不能看 Die Hard， 只要你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 The Star 也是不错的选择。第四部1998年的 The Prince of Egypt。 我小时候关于出埃及记最经典的电影就是1956年的 The Ten Commandments， 不过我很少完整看完，因为片长将近四个小时。查尔顿·赫斯顿把摩西演得气度非凡。然而若要评选出埃及题材最佳影片，甚至说是改编圣经故事最出色的电影之一，当属梦工厂1998年的 The Prince of Egypt。 这部电影也清楚展示了动画和卡通的区别，卡通只是给小孩看的动画。影片开头对以色列人被奴役的描绘就说明，这绝不是儿童专属节目。他在轻松与严肃之间切换得当，在精炼的99分钟里让个年龄段观众都保持投入。例如电影把摩西梦见希伯来婴孩被屠杀的场景做成埃及象形文字的形式，这段电脑动画至今仍是我见过最精彩的之一。这还是一部音乐片，但一点都不俗套，歌曲都很棒。我最喜欢 Through Heaven's Eyes 和实在情节时播放的那首歌。影片几乎不改动原始故事，精准呈现了出埃及，并强而有力地凸显了神的全能和他对选民的爱。这部电影不只是小孩，任何人都适合看。帕特里克·斯图尔特、拉尔夫·费因斯和瓦尔·吉尔莫等全明星阵容的表现十分出色。严格来说，这不算一部基督徒电影，因为焦点是出埃及记，但它绝对是一部适合与任何人同看，即便对方不信宗教的圣经电影。如果圣周四想找一部好片来说明圣餐在逾越节里的犹太根源，《The Prince of Egypt》绝对不会错。第五部，2002年的《Signs》。在《Signs》中，梅尔·吉布森饰演格拉罕·赫斯牧师，他是一位英国圣公会祭司，在妻子车祸去世后退出圣职。赫斯和弟弟，一个失败的棒球手，以及他的两个孩子住在乡下农场，其中一个孩子患有哮喘。片名《Signs》部分指的是赫斯农田里出现的麦田圈，这些迹象预示着外星人入侵的开始。电影巧妙地逐步加深入侵的紧张感，赫斯透过婴儿监视器里外星人的哒哒声，夜晚在麦田中的诡异遭遇，以及越来越令人紧张的新闻报道，逐渐意识到入侵正在发生。电影后半段讲述他们一家在入侵期间把自己困在农舍里自我封锁的经历。虽然前面列出的电影都会以某种方式直接提到圣经或基督信仰，但这一部更像是一则关于神的含蓄预言。不过我得谈一个和 Signs 结局有关的剧透，所以如果你不想知道，请跳到下面标出的时间点。如果你在听播客，就快进几分钟。片名 Signs 也指赫斯生命里那些带着天意的迹象，使他们一家能够成功击退外星人。很多人觉得这部片很傻，因为阻止外星人的关键竟然是他们对水过敏。的确，一个拥有星际航行能力的种族却想占领一个有70%表面被能置他们于死地的物质覆盖的星球，这听起来实在奇怪。为了不让自己出戏，我最好的办法就是想象这些外星人根本没打算征服地球。 我宁愿认为他们在进行一种社交仪式，类似某些原住民青少年闯进危险地域来证明勇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外星人没带先进武器就跑到地球。把这个剧情漏洞放一边 ，Sans 巧妙地串起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的记号。那些绝非偶然的事，即便在极度绝望时，也表明这是神奇妙安排的证据。快速说一句，这时候很多视频都会说，下面请看我们的赞助商信息。但我很高兴，我们的支持者如此慷慨，我们根本不需要商业赞助，这样我们就能专注于分享并捍卫公教信仰。如果你想帮助我们继续这样做，请点击订阅并到 transfanpodcast.com 支持我们，每月只需$5，你就能看到额外内容，也让我们在没有任何赞助的情况下继续前进。好了，回到节目本身，第六部2005年的电影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如果你想找一部适合和宗教背景混杂，或只是名义上基督徒的孩子一起看的基督徒电影，我也推荐这部。这部由 C.S. 路易斯创作的经典奇幻故事，讲述佩文西家的孩子们在二战期间被送去和叔叔同住，结果发现他家一扇衣橱的背后通往奇幻的纳尼亚世界，那里有会说话的动物、神话生物，还有各种危险，主要来自邪恶的白女巫。孩子们加入了对抗白女巫的战斗，率领他们的是纳尼亚威严的守护者狮子阿斯兰，由 Liam Neeson 低沉嘶哑的嗓音配音。你也许会觉得这部片直接把阿斯兰就是耶稣的主题塞给观众，尤其是他为赎罪而死又从死里复活的情节。但整体来说，影片拿捏得很适度。记住，他写给孩子看的预言，所以要让他们能理解。可他并没有把信息硬塞给你。拿他跟扎克施奈德2013年的 Man of Steel 相比，那部电影里超人干脆坐在耶稣彩绘玻璃前，以防你没看出施奈德想暗示什么。就像 A Charlie Brown Christmas 一样，这也是一部老少皆宜的经典故事，也能成为谈论耶稣基督的绝佳切入点。圣经称他为犹大支派的狮子。第七部2006年的 Amazing Grace，Ewan Griffin， 也就是2000年代早期 Fantastic Four 里饰演神奇先生的那位，扮演19世纪的新教政治家威廉·威伯福斯，他致力于废除英国奴隶贸易。当你观看这部片时，会发现反对奴隶制度的运动与当今结束合法堕胎的运动之间的相似之处惊人的明显。影片中许多人都表达了自己反对奴隶贸易的立场，他们虽然不喜欢奴隶贸易，但担心若把奴隶制定为非法，情况会变得更糟。毕竟如果英国取缔奴隶制度，法国人只会接手，到头来英国反而更吃亏。这就像支持堕胎者说的，如果堕胎被禁止，它还是会发生，那为什么不让它更安全一点呢？可这个手术根本无法更安全，因为参与的两个人总有一半会死亡。 Amazing Grace 是一部制作精良的时代片，配角阵容也很强大，其中 Benedict Cumberbatch 饰演同情废奴事业的英国首相。我还想把2007年由 Ellen Page 主演的 Juno 列为推广维护生命信息的值得一提影片。来吧 YouTube， 尽管封我的频道，我可没说 Elliot Page 因为饰演怀孕少女就一炮而红，我不会那么说。Juno 是一部喜剧，讲述一个愤世嫉俗的少女怀孕后如何面对这一处境。导演 John Apatow 并没打算拍一部维护生命的电影，但他得解释为什么 Juno 不去堕胎，因为大多数同样心态的女孩都会那样做。如果她真的去堕胎，电影也就结束了。影片有个精彩片段，他遇到另一位维护生命的少女，对方告诉他你的宝宝已经长出指甲，于是 Juno 在堕胎诊所大厅看到每个人的指甲后重新考虑了决定。不过 Juno 包含成熟内容，观看时请注意。 Amazing Grace 是一部优秀的维护生命电影，适合所有准备好面对奴隶制度这类沉重主题并做出合乎基督徒回应的观众。第八部2012年的 Les Miserables， 根据百老汇音乐剧 Les Mis 改编，而该剧又取材自维克多·雨果1862年的同名小说。 Les Miserables 是一部音乐片，讲述上瓦尔让的救赎故事。他因偷面包养家而坐了19年牢，一位慈祥的主教改变了瓦尔让的一生，主教免去他再度入狱的命运，说自己把你的灵魂买给神，并给了他过上体面上流基督徒生活的机会。瓦尔让照此而行，最终努力将方汀和他的女儿科赛特从贫穷与死亡中拯救出来。 因此他引起了警督贾维尔的注意，贾维尔决意追捕瓦尔让，因为他违反假释，要让他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这一切都发生在学生掀起反抗法国君主制的革命背景下。瓦尔让象征着神的怜悯与恩典，贾维尔则象征定我们罪的律法。故事表明，如果我们靠恩典得救，就不能再靠律法得救，这两者无法并存。相反，人是借着因爱而生的信心得救。瓦尔让在故事中多次活出了这一点。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 Les Mis 十周年音乐会版本，尤其是因为 Philip Cross 是我认为最出色的贾维尔，而2012年电影里饰演贾维尔的 Russell Crowe 唱功稍显不足，这对音乐片来说是硬伤。比如，这里是 Philip Cross 在十周年音乐会里演唱 Stars。接着是 Russell Crowe 的演绎。
And here's Russell Crowe. This I swear by the
stars. 撇开这一点， Hugh Jackman 把瓦尔让诠释的淋漓尽致， Anne Hathaway 饰演的方汀也令人难忘。这比舞台剧更难，因为他必须在镜头特写下又唱又演。这部片完美地介绍了福音的核心，神的怜悯是白白赐给任何愿意接受并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最后第九部，2016年的 Hacksaw Ridge， 虽然他的私生活褒贬不一，但大家都同意 Mel Gibson 很会讲故事，也懂得让基督教主题自然流露。这一点在 The Passion 和 Hacksaw Ridge 中都可谓血证如山。影片讲述了二战时期美国战地医护兵 Desmond Doss 的真实故事，他由 Andrew Garfield 饰演，因为自己是富林安息日会信徒，所以成了一名良心反战者。他参军时表明只当医护兵，拒绝携带武器，因此同袍们因为他的和平主义以及他在周六安息而非周日礼拜而不断羞辱他。让我惊讶的是， Garfield 还在 Martin Scorsese 的电影 Silence 中饰演过基督徒，该片改编自远藤周作的小说，讲述17世纪日本迫害基督徒的故事。那部片对信仰的探讨要阴暗得多，因为它讨论了一个问题：为了救人性命或免受酷刑，是否可以做出可能被视为否认基督的举动？我觉得 Silence 对建立人的信心并没有什么帮助，尽管它确实提出了关于殉道的重要议题。如果我想向非基督徒展示简单明了的基督徒英勇榜样，我绝不会选 Silence， Hacksaw Ridge 才合适。Hacksaw Ridge 完美体现了展示不要解说的原则， Dust 的真诚信仰、谦卑和善良透过行动展现，而非靠懒惰的旁白硬塞。例如Doss 没有抱怨同袍的欺负，而是在战斗中救他们性命，因而赢得他们的尊敬。Doss 不断向神祷告，求他再给自己力量，多救一个伤兵。稍微剧透一下，他最终成了首位获得荣誉勋章的良心拒服兵役者。以上就是我推荐给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或名义信徒一起观看的九部佳片。你认为还有哪部电影应该列进这份清单吗？如果有，请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推荐。祝你一天蒙福。